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上次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到二十一节，这里使徒保罗以一幅生动的图画来对比哥林多信徒的骄傲自高自大跟使徒的谦卑。保罗以哥林多信徒的属灵父亲身份来劝勉他们要效法他。接着我们又看了第五章第一节跟第二节，在这里保罗指责哥林多信徒犯了淫乱罪，而这一种的事连外邦人也不会做的，所以保罗对于教会坐视不理的态度十分不满。现在让我们接下去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到第五节的经文，这里说，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保罗要求哥林多教会为这一件事开一个聚会，要那个犯淫乱罪的弟兄认罪，如果他不肯放弃这一种的行为，那么就把他交给撒旦。这是一个极可怕的决定。保罗是否说错了话呢？他所说的是否是这个意思呢？保罗这样说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圣经的教导。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约伯也曾被交给撒旦，撒旦来到主的面前控告他，但是神不让他接近约伯，于是撒旦就以富裕挑逗的语气向主说，你所称赞的约伯是一位如何如何好的人，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准许我去碰他一下，你一定可以看到约伯的本来面目，他一定会咒诅你唾弃你。因此上帝就准许撒旦去试验约伯，但是却不准许他伤约伯的生命。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因为若不是上帝的准许，撒旦不能够伤害我们。如果上帝准许试验临到我们，必定有他的美意。另外我相信大家也会记得 主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他对彼得说，撒旦想要得着你，好筛你，像筛麦子一样。主耶稣容许撒旦在彼得的身上所做的。那个晚上，彼得被交给撒旦，因为他否认主，三次不认主，他在大祭司的院子里那一种懦弱的表现，实在叫他回想起来也是十分羞愧的。他恨自己所做的，但是却让他清楚地看见自己软弱的脸孔。上帝就是使用这种人，叫他先认识自己，并且重新投入信仰。所以彼得可以在五旬节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向人传讲基督的福音。此外，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十节，保罗记了一个例子。这里说，其中有许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备，就不再棒读了。这两个人宣称自己是基督徒，但他们却棒读主耶稣，所以保罗把他们交给撒旦。我承认，在我们的感觉和情感里面有危险存在，就是有一些无辜的人被牵涉。不过我相信今天在我们的教会中有不少人使主的名受羞辱，叫圣灵担忧，所以我们有权请求上帝把他们交在撒旦的手中，免得他们伤害基督的身体。我祈求上帝把一些人交给撒旦，以至于他们会有一个好的结果，这可以分辨哪一位是上帝的真信徒。如果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必定是经过修剪之后更合乎主耶稣基督的使用。我想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祷告，这是强心针。对于属肉体的哥林多人，这是强心针。保罗这样说，虽然他身子不在他们中间，但他的心却与他们同在，并且他把他的决定说了出来，他要把那个人交给撒旦。保罗这一种的做法，只是叫那人谦卑，使他顺服，除去他的欲念，至终他的灵魂可以得救。这种的惩罚并不是为了惩罚，乃是在乎使他觉醒而悔改。好，接下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六节，这里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大家是否知道哥林多教会在做些什么呢？他们对于罪恶败行掩面不看，另外一方面，他们却为他们的事功而自大。他们炫耀他们拥有多少的宣教师，有多少人已经信主了。你看他们多么虚伪啊！不少的人以为他们在为基督教的事功忙碌，就可以掩盖自己的罪行。保罗说，你们这一种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面笑从来不会用来代表福音，这是罪的原理，在这句话里面是代表罪恶。接着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七节，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面笑对面有什么样的作用呢？如果你把面笑放进生面团，然后再把它摆在一个温暖的地方，跟着面就开始膨胀，直到某一个程度，你的面就可以放进烤炉里面去烤了。为什么呢？是为了防止面团继续发酵。如果面不放进炉子里面去烤，那么面团会继续的发酵，而 那一个面团也会越来越大，最后整个的面团就会崩倒而变成无用了。这正是罪恶在教会滋长的一幅图画。如果不对付罪恶，这会很容易的破坏教会的工作。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所以必须要清除它。在旧约约节宴会之后，无酵饼的宴会就跟着来了。保罗说，基督是那真正约节的羔羊，为我们成为奉献的祭牲，所以我们已经从面笑中得着自由了。很不幸，哥林多教会并不是如此，他们容许面笑，就是罪恶进入他们当中，这不是引狼入室吗？接下去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所以我们守着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在这里保罗并不是说一个人如何得救，他是说一个信徒得救之后应该有好的行为。诚实不能够救任何人，但是如果你是上帝的儿女，你一定要诚实。今天这个世界实在需要一群诚实的基督徒，一群有真理在他们当中的信徒。保罗说，但愿在哥林多的教会有诚实和真理。好，我们来读第九节到十一节的经文。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保罗曾经郑重地告诉他们，不可与这一些罪有关。哥林多是一个败坏的城市，在哥林多的神庙里面就供养了1000名行淫乱的娼妓，他们在异教的风俗里面被奸淫，放纵的思想影响了教会，所以他们竟然在教会准许一个不道德的人与他们相交，一同饮食。虽然他们明知道这人是在罪恶之中，但是他们不以为耻，可见他们的道德水平是如何的低落。可能今天仍然有一些人以为把教会的道德水平降低，就会更容易得到人。朋友，请你不要这样想。我可以大胆地说，今天的教会已经失去它的影响力，但是感谢神，他仍然保守他自己的教会。我们需要学习去维护上帝的真理。一个不纯正的教会是一个瘫痪的教会，而一个纯正的教会将会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教会，这对于个人而说也是很要紧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12到13节，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因为审判教外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保罗认为审判教外的人与他无关，我们要让上帝判断他们。只有上帝知道人的心，不过教会内的人，他们有特别的权利，因此有特别的责任。他们向基督立约，因此可以问他们是否守约。究竟这事如何了结呢？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得到这一个答案。这里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的流泪，写信给你们，不是叫你们忧愁，乃是叫你们知道我格外的疼爱你们。若有叫人忧愁的， 他不但叫我忧愁，也是叫你们众人有几分忧愁。我说几分，恐怕说得太重，这样的人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所以我劝你们要向他显出坚定不移的爱心来。保罗写了这封信之后，那一个不道德的人痛悔自己的罪。今天我们需要多一点的鼓励，而不是妥协。我们必须在教会明确地指出这是罪。我相信当我们如此无私地指出来，不少的人会好像这个不道德的男人一样，认罪悔改，放弃以前的恶行。个人的教会处理这件事算是不错，为什么呢？因为保罗有着勇气写这一类的信。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二节如此说，我虽然从前写信给你们，却不是为那亏负人的，也不是为那受人亏负的，乃要在上帝面前把你们顾念我们的热心表明出来。保罗写这信完全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教会，为做教会的好处而写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极可怕的学习，但这是十分实用的，保护幼小的教会免得遭受世界的污染，这是必要的。跟着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六章的主题是关于基督徒与国家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基督徒是有双重身份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十节这里说，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我们是天上的国民，但是这一个身份并不能使我们免除对于地上国家的责任。基督徒必须分别对上帝和国家尽忠。当新律党的人来责问主耶稣关于拉税的原则，主耶稣有很清楚的指示，请大家看马太福音第22章第17节，这里说，请告诉我们你的意见如何，拉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西律党的人如此问，跟着主耶稣就在第21节回答说，这样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基督徒对国家有责任，同样他对上帝也有责任。基督徒有属世和属灵的责任。使徒保罗在这方面有明确的教导，他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如此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们对国家的义务就是努力维持一个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社会。为何这对基督徒来说是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如此做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出去。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也提到这一个问题，这里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上帝的命，抗拒的比自取刑罚。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 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佩剑，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伸冤的，刑罚那作恶的。保罗写这信的时候，正是罗马帝国的政权残暴之际，他们的统治者全是独裁者，而且有不少的君王更是迫害教会的人。如果任何人尝试对抗罗马政府，他就有麻烦，因为他不能逃避政府的追捕。即使如此残暴的政府，我们仍然有自由传讲上帝的话，这是基督徒需要留心的，这也是第六章的背景。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第六章的其余部分我们就在下一次的节目中继续的讲解。现在让我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简单的做一个复习。今天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到十三节，在这里保罗教导教会信徒不可容忍淫乱的事。保罗表明他的强硬态度，要将犯罪的人驱逐出圣徒的团契，把他交在撒旦手上，使他得惩治，然后悔改，可以蒙上帝赦免。跟着保罗以面笑的比喻解释教会施行惩戒的原因，罪是有传染性的，倘若姑息就会影响全教会，好像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最后保罗又说，教会纪律只限于教内信徒，而教外人自有上帝的审判。这是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内容。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让我把今天所讲解过的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的经文读一遍，加深我们的印象，因为上帝的话语何其宝贵。这里说，风闻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你们还是自高自大，并不哀痛，把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心却在你们那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奉我们主耶稣的名，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笑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无笑的面，应当把旧笑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越界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笑，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笑，只用诚实真正的无笑柄。我先前写信给你们说，不可与淫乱的人相交，此话不是指着世上一概行淫乱的，或贪婪的，勒索的，或拜偶像的。若是这样，你们除非离开世界方可。但如今我写信给你们说，若有称为弟兄是行淫乱的，或贪婪的，或拜偶像的，或辱骂的，或醉酒的，或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与他相交，就是与他吃饭都不可。因为审判教会的人与我何干？教内的人岂不是你们审判的吗？至于外人，有神审判他们。你们应当把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我们来一同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您，让我们有机会借着广播再一次来学习你的真道。 主啊，我们从哥林多前书学了许多宝贝的真理，今天让我们借着哥林多前书第五章，让我们看见这圣洁的真道。主啊，感谢你，你救了我们，使我们成为新团，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我们不可以再容许罪恶来破坏你的身体，破坏这个新团，因为罪就像面笑一样，放进里面就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主啊，求您保守你自己的教会，撒旦魔鬼要用诸般的方法渗透你的教会，破坏你的教会，正如在哥林多教会一样。主啊，你恩待保守我们，使我们稳稳地站在你的恩典当中，不至于动摇，让我们能够试透撒旦魔鬼的诡计，我们也靠主有能力，不受他的限制辖制，也不落在他的陷阱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主赐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听众朋友，如果有什么信仰的问题，或者是有什么事要为你祷告，欢迎来信。